印度是中国西南方的邻国，中国和印度之间有大概2000公里长的共同边界，而这一条漫长的边界主要沿着人迹稀少、有世界屋脊之称的喜马拉雅山脉而伸延。在1962年10月，中国和印度就是在这一条边界上面爆发了一场战争，中印边境冲突。中印边境冲突令到原本相当友好的中印关系转趋恶化，而且使到这两个亚洲最大的国家长期关系紧张。在这里我们先回顾一下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印关系的发展情况。1949年12月30日，印度总理兼外交部长尼克鲁向新中国政府发出正式召会，表示印度政府愿意同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声明撤销印度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50年4月1号，中印两国正式建交，印度就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亚洲国家。当时时印度刚刚脱离英国的殖民地统治未够三年，印度需要巩固国内的政局，亦都需要建立印度在亚洲以至世界政坛上的地位，因此同中国建立睦邻关系对于印度来讲是最有利和有必要的。正如印度总理尼克鲁曾经公开表示，
中国在经历了三四十年的内战以及军阀割据之后，现在第一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可以稳定内部秩序，这个是中国人民为独立和自强而奋斗一个世纪所取得的成就。我们虽然不赞同中国新政府一些措施，但是无论如何，中国人民开始有感到自豪的国家，中国亦都将会更加强大。假如我们不承认这个现实，东亚的问题就得不到解决。假如我们忽视这个明显的事实，这个地区的动乱亦都将会继续存在。
尼克鲁作为亚洲新兴大国的领袖，他的基本立场就是希望领导亚洲国家脱离欧洲的支配。他认为亚洲人口多，资源亦都相当丰富，但是实力就太薄弱，因此被欧洲国家操纵剥削，重蹈战前殖民地时代的旧路，所以有需要重新调整亚洲和欧洲之间的关系。所以假如印度和新中国可以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就可以形成强大的力量和欧洲抗衡，印度就将会从中得益。如果中印关系敌对，欧洲就可以乘机加以利用，而不利于亚洲，亦都对印度不利。因此尼克鲁宣称新中国政权的诞生是民族主义的胜利，而非共产主义的胜利。印度对中国友好，能够引导中国成为亚洲和平堡垒，甚至使到中国放弃依赖苏联。
记得咧，上一集嘅神舟五十年嘅尾声里面咧，我哋啊请阿张伟国同阿麦敬生咧，就从呢个经济调整咧，咁啊北风一转就讲到咧，就系中国咧同苏联啦、印度嗰个外交嘅关系咧，喺踏入60年代嘅时候会出现一啲嘅转变。咁啊，今集我哋嘅神舟五十年咧，就会请两位咧继续同我哋讲下，真系讲喺呢个中印冲突方面嘅问题嘅。张伟国、麦敬生两位，你哋好，
大家好。
咁啊，讲到话中国同印度嗰个外交。问题先，其实我哋仲记得咧，之前都讲到中国咧喺呢个建国之后咧，初年嘅时候都好着意咧，就系同我哋侧边嘅其他嘅国家咧，就系、是。 顯示友好關係，
友好睦鄰關係嘅、叫做。
我記得仲喺呢個印尼係咪啊？仲開過一個萬農會議，喺上高咧就哇，真係好似同其他都唔錯、都幾 friendly
喎。即係爭取一啲即係所謂美國集團，即係英美集團以外嘅一啲國家咧，係支持呢個中國。
嗯，咁點解無端端去到六十年代嘅時候，我哋中國又會同我哋身邊其實另一個都係嗰個面積啦，同人口咧都好龐大嘅另一個國家，就係印度，會發生衝突咧？
啊，咁呢個係歡喜冤家嚟嘅。中國同印度咧就近幾十年嘅歷史發展咧，即係有起有落嚇、有呢個嘅所謂友好嘅時代，亦都有呢個所謂反面嘅時代。咁咧就，大家我哋不能咁忘記事實。啊！呢個政治咧就冇永遠嘅朋友，又冇永遠嘅敵人，尤其是外交添，係嘛？就睇實力嘅，又互相有利嘅啫。
嗯，事實上如果你睇翻當時嘅情況咧，從1949年開始有一段都叫做蜜月期咧。
係啊。
咁其實建基於咧有好多咧都你可以話唔係好穩固嘅基礎。嗯、最基本嚟講啦，當時印度亦都係獨立啦，同呢個殖民者裏面手裏面解放出嚟嘅國家。咁、樣當時睇咧。佢係有嗰個需要去同周邊嘅國家結好㗎嘛。咁、處境呢同啱啱新成立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呢係有相似嘅地方。雖然呢就話你可以話大家冇即時嘅衝突，但係呢、有一啲共同嘅敵人嘛，就係、當時嘅西方國家。
但係雖然咁講咗，印度呢就從呢個殖民地嘅即係首相呢就獨立咗出嚟呢，即係從脫離咗英國啦。咁但係佢自己本身印度嗰、那個叫國家嘅所運行嘅模式又同中國新中國係好唔同㗎喎、
印度本身就係一個即係接近於呢個英國嘅體制啦，即係我哋所謂嘅民主嘅體系嘅一個國家。嗱、當然啦，印度亦都係用呢個民主選舉或者係用呢個議會嘅制度咧嚟到作為佢嗰個政治嘅主流嘅。咁但係咧，我哋知道啊，喺印度呢種咁嘅民主嘅格局裏邊咧，就唔係真係好似美國咁民主，雖然一人一票嗰啲嘢都有出現，但係咧佢每次嘅投票咧都似乎係有唔少傷亡嘅。咁啊，我就不能忘記一件慘痛嘅事實，喺印度自從獨立咗之後咧，一路到而家為止啊，幾乎每一任總理啊都冇乜邊個係唔係死於非命㗎？
善終啊，
咁即係有啲可能係遇食身亡。
係啊，遇食身亡。
印象由生近距離炸彈爆死嘅都有啊。
係啊。咁啊，亦都俾佢衛兵咧，就近距離開槍打死，亦都有。咁啊，亦包括亦都係巴基斯坦，亦都在內嚇。巴基斯坦佢所謂民主選舉，最後咧，亦都好多時候血腥嘅成分喺裏邊嘅。咁亦都有好多嘅軍事嘅所謂勢力喺度啊，宰制住呢個民主選舉嘅。所以如果我哋單純用西方嘅民主議會嘅制度嚟到講，印度都唔係事實嚟嘅。咁啊，而印度喺初期獨立嘅時候咧，當然大家都知道。咁佢嗰個嘅執政嘅人呢就唔係個國父甘地，因為甘地無奈就已經被人行石死咗。咁就係呢個嘅另外一個嘅革命嘅領袖係尼克魯嚟當呢個印度嘅總理㗎。咁尼克魯本人呢係一個非常之強勢嘅人物。佢後來佢死咗之後，佢個女亦都做呢個嘅印度總理，就係呢個英迪拉甘地夫人㗎嘛。咁英迪拉甘地夫人個仔後來亦都係做呢個印度總理，佢兩母子亦都係被行刺死嘅，咁所以可以睇到咧，呢、這個尼克魯嗰個家族，甚至佢本人咧一個非常之強勢嘅總理，佢希望咧將印度帶去變成咗一個對世界有影響力嘅國家。
我要睇咧，兩個國家嘅關係咧，受好多因素嘅影響啦。咁所謂意識形態嘅鬥爭咧，其實只係佔一個好細嘅層面，往往咧都只不過係用嚟掩蓋現實利益嘅一啲口實嚟嘅啫。以當時睇咧，我哋會諗到咧，就中國同埋呢個印度咧，係絕對冇所謂意識形態上面嘅鬥爭嘅，反而咧就係話大家嗰個共存咧，就係大家都需要嘅一樣嘢。
但係一山行不能藏二虎，
未到呢個階段，
未到呢個階段，早年都好啲，雖然大家都可能有。
是啊，互相利用，因为印度佢既然我刚才讲啦，印度系希望成为一个咧世界上除咗英美集团同埋呢个苏联嘅社会主义集团之外嘅第三势力嘅一个国家嘅领袖。咁啊，当然啦，喺印度嘅立场嚟讲咧，就系话要团结更多嘅一啲新独立嘅国家或者弱小嘅国家嚟到咧喺佢嘅领导之下咧嚟要同呢啲欧美。甚至共產集團，即係以蘇聯為首嘅共產集團嘅國家對抗，咁呢個抗衡嘅力量咧，即係佢希望能夠作為呢個領袖。咁但係咧， 就當然中國新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成立嘅時候咧，尼克魯有一個好大嘅期望，就係話咧我能夠成為咧拉攏呢個中國成為我嗰個集團嘅成員，咁咧我嗰個嘅叫咩啊？喺亞洲同埋喺整個世界嘅影響力咧，就會更加嘅鞏固更加強固啦咁樣。
嗯，因此之故咧，就係當呢個新中國成立嘅時候咧，印度咧就係第一個即係非社會主義嘅亞洲國家，而又願意同中國去建立呢個邦交嘅。
咁而且喺寒戰嘅時候咧，印度嘅態度咧就係並不支持美國嘅越過三八線。當然佢喺聯合國裏面咧都投票咧係譴責呢個嘅北韓啊侵略或者中國嘅派軍隊入呢、這個呢、這個嘅北韓。咁但係咧佢亦都譴責美國嘅聯軍咧係越過三八線攻入呢個平壤。咁而喺呢個聯合國嘅中國席位嘅投票裏面咧，印度係一直以來都係反對呢、這個台灣保留聯合國席位嘅地位嘅。咁而係希望咧就或者係贊成咧中華人民共和國係恢復呢個聯合國裏面嘅席位。
其實咧從印度嗰個發展咧，多少睇到咧一般嗰所謂戰後在殖民地解放出來的國家的一種民族主義的傾向，他們一方面對於他們以前的殖民者即是西方的國家通常有一個幾大的疑忌以及排斥的一個態度，
所以就是合理
的，當然我們會明白這件事。但與此同時就是連隨著這種排斥西方的民族主義的發展呢，有很多國家力都有一種變成了凝聚國力一個稱霸的傾向，這個亦都不是一個少見的例子。如果我們單從印度呢算不叫稱霸呢，但是到今天我們去看回發展核武呢以至是說在這個南亞地區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甚至非洲添。
係啊，所以咧變成呢個根本就佢亦都到今日都冇放棄過呢個意圖。
佢就嚟組織一個所謂非結盟或者一個不結盟國家嘅組織啦。咁就聯絡咗一啲南亞啦、東南亞同埋呢個非洲嘅若干國家咧，咁嚟建立一個嘅勢力㗎。咁但係當然啦，呢個影響力係並不高嘅，因為印度嘅條件係有限啊，係嘛？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剛才麥敬生講。佢要擺脱呢個所謂佢前殖民地嘅宗主國嘅一啲控制啦，咁佢亦都要拉攏其他國家。咁印度嘅實際情況就係47年獨立之後咧，佢國家裏面超過50%嘅公務員仍然係白種人嚟嘅，歐洲人、英國人嚟嘅。咁警察裏面都有絕大部分嘅警官係英國人嚟嘅。咁所以喺印度獨立初期咧，要想辦法擺脱呢個所謂英國勢力嘅控制啦，
唔容易，
唔容易，所以佢要籠絡喺外交上、喺國際上建立佢自己一個特殊嘅地位，嚟到咧希望借此嚟擺脱呢個舊殖民主義對佢嘅壓力嘅。